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2022年的秋天，我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附近找到了一份夜间护理老人的工作。老先生94岁，瘫痪卧床不能自理，他老伴儿也90多岁了，因为离家近，我很快就接受了这份工作。护理老人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老人便秘30多年了，各种泻药都不好使，还得灌肠，又是夜间大便5-6次，弄得褥子、被子、裤子哪儿都是。疫情开放期间，老人出现咳嗽症状，不能躺，只能坐着。他大儿子护理他10天10宿，等我接手时，发现老人尾骨处出现了严重的褥疮。我打电话问他大儿子上什么药，他说后腰要是出现浮肿，用什么药也白搭。这时我才发现老人不但后背浮肿，腿脚都肿。他二儿子来了，我跟他说了一些情况，他却说了一句，我大哥一走，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我无语了，看着老人流脓流血的窗口，我一个劲儿抹眼泪，我特别心疼老人，但同时我感到这活不能干了，太上火了，就想着辞去这份工作。然而转念又一想，自己是个修炼人，做什么事情都得为别人着想，都得做好，有始有终。这快过年了，我要是不干了，他们上哪儿去找人呢？这样一想，我平静了。我告诉老人，只要他需要，我会一直陪伴他，不管用什么药，都不如念法轮大法好管用，是药三分毒，药不是啥病都能治。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佛法威力无边。我说，现在能救你的唯一办法就是法轮大法，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老人满口答应，我以后就念这9个字，我把一切交给法轮功了。没几天，老人的浮肿就消失了，褥疮也有了好转。可是他大儿子来了，说这药不好使，得换药。老人很听话，就让他把药换了。没两天，大儿子又说药不好使，一共换了几种药，我都快记不清了，连老人自己都说他儿子，你这是拿我做实验呢。老人自己经常听法轮大法真相广播，我一有时间就给他放法轮大法真相视频，让两位老人听我下载的最新视频歌曲，他们很开心。由于我的真心付出和精心护理，得到了两位老人和子女的认可。 现在老人已经听了好几遍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了。用老人自己的话说，没想到自己还能活过去这个年，度过这次疫情劫难。我告诉他们，是因为你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得了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十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16年8月30号上午9点钟，郴州法院里已经挤满了人。郴州法院的建筑十分方正，里头光线明亮，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没有人感到放松，反而在心底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秋天的湖南仍维持着30多度的高温，炎热让等待中的人群越感焦躁。这群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在等待着李菊梅的上诉案开庭。被告人李菊梅是湖南郴州市嘉禾县人，出生在1957年，当年59岁。退休前他是一名小学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他的案子已经经过了3次庭审，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在第3次的庭审里，控告律师拿不出新的证据，只反复强调李菊梅不认罪，要求法庭重判。审判长宣布了休庭，说等请示后再处理。之后李菊梅被重判了7年有期徒刑，群众哗然。人们不服判决的结果，准备联署，要求法院重审并无罪释放李菊梅。最后总计有1670人在联署书上签了名，声援李菊梅。李菊梅自己也申请了上诉。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3个月后，这次李菊梅的上诉案终于要开庭了。还没有正式开庭，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听众。因为关注李菊梅的人实在太多，没有座位的就站在庭外的窗户旁边听。他们在期待中担忧着李菊梅到底会不会被无罪释放。开庭了，将近60岁的李菊梅戴着手铐，由法警左右控制着走进会场。只见她的神态平和，声音清亮地喊道：“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喊声才落，法庭里外也随之传来许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李菊梅到场后，控方律师和辩护律师也纷纷准备就绪。审判长核对完当事人，便向全场宣布李菊梅被控告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然而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罪名不过是个借口，这只是一场报复，报复李菊梅控告江泽民的行动。原来在李菊梅被无故抓捕的几个月前，2015年6月1号，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刑事控告书，控告前总书记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只是李菊梅，光是他的家乡嘉禾县就有将近100人也都陆续递交了控告书，控告的对象通通都是江泽民。这些如雪花般飞来的控告书激怒了郴州市的政法委副书记李亚斌。李亚斌认为李菊梅和嘉禾县民众的诉江行为影响了他的仕途，恨得咬牙切齿。他多次在政法委会议上大骂李菊梅，还放下狠话要搞出点名堂来。于是嘉禾县参与诉江的民众被大量抓捕，李菊梅也是其中一个， 在八月的某一天，李菊梅在公园里就被人带走了。听众朋友，您或许觉得奇怪，像李菊梅这样平凡的老太太，为什么要控告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呢？那是因为在2009年时，她的丈夫郭慧生被人闯入家中绑架，两个月后，郭慧生就被折磨致死，而犯下这些恶事的，正是由江泽民所一手组建、赋予权力的610办公室。李菊梅的丈夫郭慧生是嘉禾县政府的法制办干部，他为人豁达，做起事来干练有魄力，被人说是一位难得的办事扎实又不搞歪门邪道的清官。有一段时间，郭慧生承包了一个修建马路的工程，他要求施工人员说必须严格的把守质量，精心施工，但施工人员以为老板讲的是客套话，没有在意。过不久，郭慧生到工地巡查，赫然发现施工人员偷工减料，不按要求配比混凝土。当下，工人们就看见一向热情豁达的郭老板沉下了脸，他严肃地批评负责人，要求他们好好补救改正。后来郭慧生第二次去工地巡查，没想到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更严厉地警告施工人员，如果再这样做就要扣发工资。施工人员心里无不纳闷，你这老板怎么了？现在的社会谁不是这样干呢？我替老板省钱，老板不但不欣赏我，反而要扣发我的工资，这郭老板人真是太奇怪了。另有一次，郭慧生和他的一位哥哥一起走在街上，郭慧生看见前面的路人掉了东西，他们走近后捡起一看，竟是一叠500多元的票子。郭慧生立刻毫不犹豫地拔腿往前追，要把钱还给那名路人，他的哥哥却在后面朝他喊，不要追了，钱是我掉的，你给我吧。郭慧生回答说，这钱你不能要，我看到是前面那个人掉的。郭慧生追上了那名粗心的路人，然后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听众朋友，像郭慧生这样正直的人，然而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和妻子李菊梅多次被抓捕，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和洗脑班，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经历了非常多的折磨和迫害。2009年7月6号，嘉禾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肖四兰遭到公安的非法抓捕，过程中肖四兰扭伤了右手，骨骼都错位了，但是公安仍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迫害，不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郭慧生和李菊梅听到消息后很为肖四兰感到担忧，郭慧生冒着风险打电话给负责此事的公安局局长席小刚，向他说明情况。他和局长说明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做好人的，而同样身为政府人员，郭慧生也理解席小刚可能身不由己，他善意地建议席小刚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就算是上级下的命令，也应该依循自己的良心做事，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局长席小刚对郭慧生这通电话是连连附和，而且他还与郭慧生套近乎。在席小刚的追问下，郭慧生告诉了他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并说以后多多联系。之后，郭慧生和妻子李菊梅还亲笔写了一封劝善信，连同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寄给了席小刚。不幸的是，夫妻两人的善举 却被习小刚上报给了湖南省的610办公室。一个月后，晚上9点多钟，李菊梅和一名朋友正坐在公园的石凳上说话，突然间来了一群警察，二话不说，直接将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另一头，深夜1点钟左右，国安大队教导员带领着一群警察闯进李菊梅家。这些警察有的头戴钢盔，手拿电棒，全副武装，要强行进屋，但他们却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文件。挡在门口不让进的郭慧生被警察们击倒在地，警察还反绑他的双手，将他摁在地上殴打。这番动静惊扰到了附近的居民，郭慧生的侄女闻声赶到了叔叔家。侄女踹开门，就看见叔叔郭慧生被4名恶警压在地上，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了。叔叔满头满脸都是鲜血，随后满身血迹的郭慧生被一路抬进了派出所。已被绑架到派出所的李菊梅看着几名彪形大汉深夜里抬进一个人，仔细一看，这血淋淋的人居然是自己的丈夫，李菊梅当即就昏了过去。之后在空无一人的郭慧生家，警察又非法抄家了2次。偷偷旁观的人看见警察抢走的东西足足装了6、7袋。郭慧生二哥放在郭慧生家保管，准备以后拿来建房及装修的几10万元。警察走后，他回去查看，发现都没有了。郭慧生家中的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光了。郭慧生和李菊梅被绑架后，随即被关进看守所里迫害。1个星期后，李菊梅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医院抢救。第二天早晨清醒后，又立刻被送回了看守所。2个月后，郭慧生在看守所里昏迷，生命垂危。他被送往医院抢救，检查过后发现他的脑部有淤血。经过手术治疗，郭慧生还是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中，除了有微弱的心跳外，没有任何体态意识，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在郭慧生亲属的强烈要求下，李菊梅得以来到医院。李菊梅短暂地看过仍然昏迷着、脸部肿胀的丈夫后，她就又被送回了看守所。然而就在第二天，郭慧生停止了心跳。郭慧生80多岁的老父老母哭得死去活来，而李菊梅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面。郭慧生被迫害致死后，李菊梅仍然被非法关押着，直到几个月后，她再次被迫害的性命垂危。看守所害怕担责任，才将她暂时释放。回家后的李菊梅天天学法练功，身体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但是在610和国安大队持续的骚扰下，李菊梅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流离失所。2015年，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控告书上的罪名写得明明白白：一，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为邪教，触犯诽谤罪；二，江泽民组织610办公室，下令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绑架罪、故意杀人罪等罪行。作为证据，李菊梅忍着悲痛，在控告书里回溯了丈夫郭慧生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还有他自己经历的多次非法被关押、折磨和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李菊梅的一纸诉状，承载的不只是对正义的呼唤，也包括对仍在执行迫害政策者的劝善，不要继续执行这个违法的政策，就像他们夫妻曾对公安局长所进行的劝告一样。然而这份诉状没有为他带来正义，而是新一轮的打压， 中等法院的上诉庭里，审判长不敢提李菊梅诉江的事。核对完当事人后，就向众人宣布案由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什么呢？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法轮功的练功录影带，以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这些都是610人员非法抄家时所扣押的。庭审一开始，为李菊梅辩护的张律师向法官提交了一份2000年5月10号公安部第39号文件。张律师指出，根据这份公安部文件，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随后张律师向李菊梅发问：李菊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李菊梅回答说：我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张律师又问：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啊？李菊梅说：我以前患有骨癌，被医院判了死刑，头发都掉完了，指甲也都坏死，30多岁就断经了，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后来我学了很多气功，都没见身体好转。再后来有人介绍我学了法轮功之后，我身体开始好转，我的头发和指甲都重新长出来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早就不在世了。从李菊梅现在平静的口吻，完全看不出她修炼法轮功前的挣扎与绝望。当年正当盛世的李菊梅，在省城医院确诊为骨癌。病痛的折磨和对生活的绝望，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李菊梅第一次尝试自杀，是她在长沙医院又一次求助无门后，她跑回家乡卧轨，但被人救了。第二次他跑到中水河，照样是投河未成。第三次李菊梅在家里吞下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把他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就在他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情况下，李菊梅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奇迹出现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因药物和疾病而坏死的指甲、头发也全部重新长出来了。3个月后，李菊梅返回省城医院检查，他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是正常。为李菊梅治疗的专家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医生还请李菊梅把转法轮留给他。从此之后，李菊梅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认识他的人亲眼看见他的转变，也都说法轮大法好。法院在场的人听了李菊梅的故事都很感动，就连坐在律师对面的公诉人也认真地听着。从公诉人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也被这一个事实给震撼了。问完李菊梅的生平，张律师转而问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公安抓走的？李菊梅回答：去年10月23号下午，我正在公园里散步，突然来了两辆车，下来4个彪悍的男人把我绑架上车。张律师继续问：你当时在散步时还做了什么？李菊梅回答：我遇到我以前的学生，他很惊讶：呀，老师，你身体好了。我说：是呀，我练法轮功练好了。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经历和法轮功的美好。法庭里的李菊梅面色红润，精神奕奕，和当初生病时行销鼓励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更别提李菊梅将近60岁了，看起来却像只有30多岁的人一样， 可以想见他的学生见到老师现在这模样时，该会有多么的惊讶。张律师接着问李菊梅，你有没有使用暴力强迫的方式让他人接受你的理念和观点？李菊梅坦荡地回答，没有，我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处事，怎么会使用暴力强迫他人呢？这与我的信仰相违背。接下来张律师以大篇幅的论述说明，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必须符合两点，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就这第一点，从一开始提供的文件看，国家确认及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没有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所以公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李菊梅和哪个邪教组织有关系。张律师又问，既然现实中现行的法律和司法组织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张律师紧接着对在场的人做了说明，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出法轮功是邪教，接着《人民日报》就发新闻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新闻媒体的文章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律师从法律上驳斥了以参与邪教名义来抓捕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享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宪法保障。既然李菊梅没有参与邪教，那么她有没有破坏法律实施呢？同样的，在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李菊梅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证据。张律师一针见血地点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从扣押清单来看，转法轮和练功录影带都是教人向善的，与指控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转法轮这本书在1999年前更是人手一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的。至于说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像法轮大法好啊，真善人好，就是说这种资料口号，其实向他人推荐和介绍法轮功就像是商家散发宣传资料，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条，所以公诉人控告李菊梅的罪名是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张律师有条有理地阐述完李菊梅无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后，他话锋一转，讲起了一个故事。1992年2月，正是柏林墙倒塌2年后，有一名东德的卫兵因为开枪杀死了企图越过柏林墙的青年而接受审判。那名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但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开枪射杀无辜平民的卫兵亨里奇有罪，判处他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那时候法官在法庭上对亨里奇是这么说的，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讲完故事，张律师再次开口说道，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来构陷李菊梅， 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司法人员应以维护正义、良知、遵循善法做正确的判决。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因此应当判决我的当事人李菊梅无罪释放。张律师话音刚落，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上诉案结束之后，李菊梅的家人们振奋地等待，期待着，等待着法院的通知。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等待，郴州市中级法院的通知终于到了。家人们抓着纸，纸上黑压压的字，说来说去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维持原判。李菊梅仍然被判了7年刑期。听众朋友，每个庭审的最后都会交由当事人进行陈述。上诉案那天，李菊梅对着满庭听众，对着控诉他的律师、法官，他说，世间善恶有报，不要跟随着共产党行恶，三退能保平安。各位请答应我，退出从小的红领巾，长大所住的团，以及工作后住的党，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人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在中共的镇压政策下，也许有些人依然缺乏勇气抗拒，而李菊梅她没有愤怒，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无辜，她劝告着人们远离邪恶的中共。她在自己的危难中仍然对法官、律师殷殷劝善，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下得以避难得福，这正是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善良境界的体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出生在山东一个农村家庭，今年60多岁了，今生有缘修炼了法轮大法，是我天大的幸运，而我不修炼的家人也跟着在大法中受益了。下面我就讲讲家人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真人真事。先说一说我婆婆的故事。婆婆今年86岁，有5个儿子1个女儿。婆婆一身毛病，心脏病、血压病、腰疼，整天药不离嘴，钱花不少，腰疼起来仍然几个月不能行动。婆婆进了天主教，身上的病一样也没少，更没好。我说你还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开始他不太相信，实在没办法了，就开始学着念九字真言，结果神迹出现了。他说还真行，真管用。我告诉他得诚心念， 一心一意地念，因有效，婆婆很愿意念，一有空就念。现在婆婆身体很好，快90岁的人了，很少让儿女们操心。看着婆婆一脸幸福的样子，我们知道是大法师父帮助她去了病。再说一说我大嫂的故事。在2021年的春天，大嫂患胆结石，这几年做了2次手术，花了不少钱，也没去根儿。她还成了耶稣教徒，也没见病好。2023年6月份又疼得厉害起来了，上医院检查说还得做手术，大伯哥说不行，做了2次了也没好，再也不能做了。我得知后去看望大嫂，大伯哥说没办法了。我告诉他有办法，他问怎么办，我说念9字真言能行。大嫂说我不识字能行吗？我说行，一定行。说着他就跟着念了起来。我把师父讲法拿去让他听，听了几天，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很好听，他很愿意听。我告诉他只要好好听就会有变化，要相信师父，师父无所不能。最后讲讲我三弟的故事。就在2022年9月份，三弟他得了脑血栓，夜里3点去了县医院，医生说幸亏来得及时，晚了就不好办了。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弟妹打电话哭哭啼啼地告诉我说三弟得了脑血栓，住在医院。我说你不要着急，把电话给他。我对三弟说赶快念9字真言，诚心念，一定出现奇迹。3天后，医生说像他这么重的病人好得这么快，真是不多见。我们心里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救了他。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历史名人的轮回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轮回的概念深入人心，且理论完备，人们笃信轮回，用轮回来理解世界，用轮回来认识世界，形成了轮回的世界观。连梁山好汉被砍头时都相信头掉了碗大个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今生死去，来世还可以轮回世间再做好汉。但是自从科学理论进入中国，特别是中共统治中国后，关于宗教有神的文化一概被否定，中国人头脑中对于传统文化所知的越来越少。到了现在，轮回的证据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寻找，证明真伪，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虽然一种学说需要经过论证才能证明其正确， 但是古人证明轮回的方法和理念与现代却完全不同。先来讲讲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和佛印和尚的故事。在古代，曾有人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轮回的前生后世、因果和结局的主线，给人类文化中留下参考事例。其中佛印和尚与苏东坡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现在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北宋大文豪和书画家，曾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却不知道他的前世是一修行僧人。其实他自己已经多次在诗文中提到自己的前世，例如他在南华寺中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浅。元丰七年四月，苏轼在抵达均州前，云安和尚梦到自己与苏辙、圣寿寺的聪和尚一起出城迎接五戒和尚，醒来后感到很奇怪，于是将此梦告诉了苏辙。苏辙还没开口，聪和尚来了。苏辙对他说：刚才同云安谈梦，你来也想一起谈梦吗？聪和尚说：我昨天晚上梦见我们三人一起去迎接五戒和尚了。苏辙抚掌大笑道：世上果真有三人做同样梦的事，真是奇怪啊。不久，苏东坡的书信到了，说他现在已经到了奉新，很快就可以同大家见面。三人非常高兴，一路小跑赶到城外20里的建山寺等苏东坡。苏东坡到了后，大家对他谈起了三人做相同梦的事。苏东坡若有所思道：我8、9岁时也曾经梦到我的前世是位僧人，往来闪佑之间，还有我的母亲刚怀孕时曾梦到一僧人来托宿，僧人风姿挺秀，一只眼睛失明。云安惊呼道：五戒和尚就是闪佑人，一只眼睛失明，晚年时游历高安，在大禹过世。大家一算，此事过去50年了，而苏东坡现在正好49岁。从时间、地点和多人相似的梦来看，苏东坡是五戒和尚转世，已经无疑义了。苏东坡后来写信给云安说：戒和尚不怕人笑话，厚着脸皮又出来了，真是可笑啊。但既然是佛法机缘，我就痛加磨砺，希望将来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这就不胜荣幸了。苏东坡总是喜欢穿僧衣，这可能是前世因缘所致。宋哲宗曾经问内侍陈演：苏东坡朝服下面穿的是什么衣服？陈演说：是僧衣。哲宗笑之。苏东坡在杭州时，曾与朋友参聊一起到西湖边上的寿星寺游历。苏东坡环视后对参聊说：我生平从没有到这里来过，但眼前所见好像都曾经亲身经历过这儿似的。从这里到忏堂应有92级阶梯，叫人数后果真如他所说。苏东坡对参寮说道：我前世是山中的僧人，曾经就在这所寺院中。此后苏东坡便经常到这所佛寺中盘桓小憩。这五戒和尚又是何人呢？据说他一目失明，还有一师兄叫明悟。五戒因为一念之差，同女子红莲有了苟且之事，犯了奸淫之戒，结果事情被已经有功能的明悟和尚看破，五戒羞愧难当，便作画投胎去了。明悟已经预见 五戒下一世可能谤佛谤僧，这样可能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他也赶紧作画，紧追五戒投胎而去。到了这一世，五戒投胎成了苏东坡，而明悟就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苏东坡刚开始时真的不信佛法，罪行功名，但佛印一直不离不弃地追随左右，苦心劝化点悟于他。自身的亲身遭遇加上佛印的不断劝化点悟，苏东坡终于醒悟，不但深信因果轮回之说，而且崇信佛法，潜心修炼。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苏东坡去世时，他对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没做什么坏事，相信不会坠入地狱的，你们不要太伤心了。又告诫人们，神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遗憾自己已经回生无力了。他说道：看来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但我现在已经用不上力了。再来讲一个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轮回故事。北宋一位有名的诗人黄庭坚，字山谷，从小就是出名的大孝子，幼时就被母亲洗涤逆气，后来做了大官，还是坚持自己亲手洗刷，其孝行美德感化一方，被后人选为24孝之一。他写过一首诗：似僧有发，似俗脱尘，做梦中梦，悟身外身。写的就是他自己的轮回故事。黄庭坚26岁考中进士之后，被朝廷任命为黄州，就是今天的安徽芜湖的知州。有一天他在州衙内午睡，梦见自己走出衙门，来到一处乡村，老远就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站在家门外的香案前祷告，口中喊着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山谷走到近前，见案上供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芹菜面，香味扑鼻，便不自觉地端起来吃。吃完后回衙门休息，忽然听见敲门声，一觉醒来方知是梦，不过梦境逼真，嘴里还留有芹菜香味，但他并未在意，以为只是梦而已。次日午睡，再梦如昨，菜香悠悠，梦境如亲历。黄庭坚感到不可思议，于是起身步出州衙，循着梦中道路行去，欲探个究竟。行至一村落，景物依稀，仿佛回到故乡一般。他径直走到一户人家，叩门而入，正是梦中所见的老婆婆，便上前施礼，问老婆婆何故在门外喊人吃面。老人答道：昨天是我女儿的忌日，因为她生前喜欢吃芹菜面，所以我在门外喊她回来吃面，我每年都是这样做。黄山谷感到惊奇，问道：你女儿死去多久了？老婆婆答：已经26年了。山谷突然想到，自己今年正是26岁，昨天恰是自己的生日，于是再问他女儿在世的情形，家中境况如何。老婆婆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她生前喜欢读书，信佛吃素，很是孝顺，但不肯嫁人，并发愿说求来世转男身做文学家。到26岁那年，女儿生病去世，死的时候她说还要回来看我的。山谷大惊，忙问她的闺房在哪里，我可以看看吗？老婆婆手指着一间旧房说：就是这一间，你自己进去看吧。山谷走进房里，环顾四周，卧床桌椅倍感亲切， 只见靠墙有一个大柜，依然紧锁。山谷问老婆婆，那里面是什么？全是我女儿生前看过的书。老婆婆边擦泪边回答，我可以打开看看吗？老人家说，锁是不知女儿放哪里去了，我一直无法打开。山谷心中琢磨了一下，忽然记起锁匙的位置，便告诉老婆婆，径直找出锁匙，打开书柜，发现里面有许多书稿。戏谑之下，山谷如坠云雾，原来他每次应试的文章竟然全在这里，而且一字不差。山谷沉思良久，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前生曾是女儿身，此地是他前生的老家，老婆婆便是他前生之母。如今这个家只剩老母一人，于是山谷跪拜在地，匍匐老人脚前，含泪称娘亲，说自己就是他的女儿转世，母女隔世相认，自然悲喜交集。黄山谷回州衙后，迅速带人来迎接老母同往，奉母至孝，如同亲娘，终身奉养。有趣的是，苏东坡与黄庭坚是同时代的名士，大约元佑初年，苏东坡曾与黄庭坚一起去拜见一老者，老者一见面就说，苏东坡的前世是五戒和尚，而黄庭坚的前世是一女子。苏东坡当时已知自己的身世，点头不语，而黄庭坚却根本不信，后来的经历让他不得不信。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愚昧，凡事也要有证据才能确认，所以黄庭坚就按照记忆找到了那位女子的家，找到了前世的母亲，才完整解释了自己的经历。如今有的相信超自然现象的科学家证明轮回，也是用这个方法去实地考察，将往生人的记忆作为线索，能够记忆并完整描述前世事迹的，才算是完整的轮回实例，从而得出轮回是真实存在的结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轮回转世的话题产生了兴趣呢？在今天互联网如此普及的时代，不妨您自己去查询一番，也许对这个话题的真实性可以得出您自己的结论，没准儿还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前世姻缘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